子耶稣基督差派到他的世上，就用他道成肉身的这种生命，就来把你自己的心意把它活现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去思考这位特别的这位的圣婴，我们祈求你透过保罗他所写的这一封的书信，主让我们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了解这位圣婴他到底他是谁，对我们今天我们台福的弟兄姊妹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明白你自己的话，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这段经文里面开始里边是讲到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我想请问大家，什么叫做恩典？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说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恩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恩典的意思，简单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不配得到的一份的礼物。好，我们在圣诞佳节当中，我们都有很多的礼物，对吧？很多礼物是我们觉得我们配得的，或者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金钱去买得到的，或者说我们用努力我们可以得到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恩典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但是呢却把这不配得到的礼物呢赏赐了给我们。所以因此在这个圣诞佳节当中，我们注意到有很多人哈，我们都很在乎的就是说那个圣诞节的礼物，而忘记了那个给我们圣诞礼物的那位上帝。我们只注重 gift 而忘记了 gift。 因此今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今天上帝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的礼物。今天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能够来本身就是一个礼物。那英文今天 present， 今天它就是一个 present， 就是一份的礼物。那么耶稣基督他来了，2000多年前来了，他就是一份的礼物。那我们就要问，这耶稣基督到底他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份的礼物呢？这位耶稣基督到底他凭什么他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一份礼物？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本来富足，看到吗？本来富足。而当我们看到富足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三个人哈，你就知道什么呢？这些都是世界级的亿万富翁啊哈。世界级的。那我们讲到富足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哈，马上就想到那个人民币哈，或者那个美金，对吧？可是当我们讲到富足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单单用这些人他们所拥有的这些的财富来作为一个衡量的唯一的标准。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都是富足的。你有智慧，你有经验，你有能力，这些都是富足啊。你有很好的一个人际的关系，你身体能够健康，那本身它就是一种的富足来的。如果你对你自己的自我形象感觉到特别好，当你今天下午来之前你照了镜子，你看诶，镜中这个美男美女不错吧，诶，那个就是富足了，代表你有那样的一种的健康，你有那种的价值，你的情绪如果说很正面的话，弟兄姊妹，那就是富足，你知道吗？所以富足不是单单只是看金钱来做一个的决定。我注意到说这些世界级的亿万富翁哈，他们的钱哈都每一年都萎缩的哈。好，像比如说比尔盖茨呢，上一次他的财富的差不多79亿哈。可是现在变成45亿的人的钱财会缩水的。啊，我们说哎呀，这些人好像离开我们太远了，因为都是美国人嘛，这个是西班牙人嘛，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好，这四个人的脸孔你们都熟悉吧？都熟悉吧？啊，你看看他们的财富。啊，王健林1982亿人民币啊。这些数字是多少个零啊，我没有一点概念啊。啊，完全没有那种概念啊。那马云你看到吗 ?1256, 我们比较熟悉的诶。啊，大概就这几个人啊。好吧。那么这是2016年的。那么2016年之前的2010年。那2011年的财这个百万富翁哈，或者千万或亿万富翁哈，跟2016年的富翁有一点差别，看到吗？你看这四个人跟刚才那四个人有一个唯有一个是一样的，是谁啊？啊，就是娃哈哈。娃哈哈啊，他的财富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你看到吗，人的财富，人的富足，我再说不能够当作是唯一的富足的标准。因为钱它是会贬值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钱财有一天它会生锈的，你知道吧？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财富 到底有什么类别？我们再讲财富一下哈。那你看，财富的类别是第一个，一般富啊。一般富的话，那我们是乘大飞机，这里有哪里人坐飞坐船过来的？都坐飞机吧？都有坐过飞机吧？啊，没飞机你怎么过来呢？哈，所以都坐过飞机了，所以我们都是一般富啊。OK，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平均富，坐头等舱的，谁坐过头等舱？有啊，我有一次，哈，从台北到香港，不过那时候被提升的，不是我买的哈，所以这是头等舱了一次。然后另外呢，我们看到中等服呢，中等服是租用飞机的啊，在我们当中谁有租用过飞机吗？没有哈。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级服，拥有飞机的啊，没有哈。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超值服的，这个是拥有航空公司的。好，那我们当中我们是属于哪一个啊？一般服哈，我不是一般服哎，我是富翁哎，是直飞机的。那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都说实在，我们都是有一定的财富在金钱。是真正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财富到底是什么呢？我想今天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财富，不是单单只是物质上的一种的富足，他要给我们远远比金钱还要更好的那个的祝福。那耶稣是什么呢？他本来富足，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本来富足。本来富足的意思是什么？他本来他原来就已经富足了。那么我们的主他到底多么富足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不好？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一起来读好吗？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大至大者的右边。看到没有？托住万有，万有都是属于他的。然后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你想想一下，谁能够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啊？当然是一个有权位的一个人嘛，对不对？有能力的一个人，富足的人才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6到17节，一起来。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或有位的主治的执掌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助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立。你看到吗？万有，什么叫万有？万有不是只有一万的意思哈，这里所讲的万有就是所有的意思，万有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然后这位耶稣基督他拥有这些万有，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节经文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好，我们在圣经常常读了一段经文，这里有一个我特别想要跟大家讲的是永在的父，永在的父，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所拥有的这些的富足都是什么？都是永远的，所以他的财富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那种的财富。所以就因为他有永远到永远的那种的富足，他今天才能够让我们这一群人拥有他要给我们的这个的富足。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最富有的人是谁。我们刚才说了比尔盖茨嘛，对不对啊？那个娃哈哈的老板嘛，对不对啊？等等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今天是谁？可能是川普吧，我不晓得哈。最聪明的学者是谁？很多学者是很聪明嘛，包括我们的席牧师在内哈。还有最强盛的将军，最优秀的运动员，最精湛的这个科学家，最伟大的政治家，然后最创意的演员。好，弟兄姊妹，你把这些人全部加起来，把这些人，你把他的财富，把他的权力，把他们的聪明，把他们的智慧，把他们的才干，把他们的洞察能力，把他们的才艺，你把他全部加起来的话，都没有办法跟耶稣基督来相比。耶稣基督他是无疑，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富足，你才知道说他能够赏赐给我们。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离开天上的荣华富贵来到这个的世间，为了什么？为了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个福气。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的所谓的94篇95篇告诉我们说，地的深处在他手中，高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所造的。你看到吗？地是他的，海洋是他的，山是他的，地的深处也是属于他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主他是多么的 这样的一个的富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的富足是什么呢？是富足，就是从原先就已经拥有的。所以既然是从原先已有的，所以神学家把这样的一种的上帝的属性当作是先存性 Preexistence of Christ， 也就是说在世界在没有之前他早就已经拥有了的。我们的主是这么样的一个富足，还没有降世以前他就拥有这一些的这种的富足。所以耶稣基督他诞生在马槽里边，我们不要以为说他就是一个乞丐啊，他就是一个的穷光蛋啊，不是啊，弟兄姊妹，你看到吗？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万有都是属于他的。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诞生在这个马槽里边呢？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诞生在一个贫穷的一个家庭里边呢？生长在那个穷乡僻壤里边呢？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说我们要一个君王的话，这个君王应该是诞生在英国的这个皇宫嘛，对吗？应该是诞生在美国的白宫嘛，应该是诞生在中南海吧。但是为什么耶稣就是诞生在济南一个拉萨的一个小城市的肮肮脏脏的马槽里边的一个贫穷的一对的夫妇的家庭里边？大家有想过吗？他本来富足。那保罗告诉我们说，且为你们成了贫，且为你们成了贫穷。那什么叫贫穷？你看看这些人他们的贫穷，瘦骨如柴，没有饭吃，也不晓得今天我吃了这一顿饭之后下一顿饭在什么地方，还不晓得呢。那我想我们当中人，你担心不担心今天晚餐吃什么吗？担心不担心今天晚餐有没有东西吃？有没有？不担心，只是担心要吃什么而已，是吧？只是担心要今天到底要吃什么，哪一个山珍或者哪一个海味而已。我们从来不担心下一餐会吃什么，所以也就是说大家都富足的。耶稣基督他本来是富足的，但是他却成了贫穷。今天我特别要请大家看这个字成了，你还记得成了这个字还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吗？不是圣诞节，是在什么时候？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成了。成了什么意思啊？成了不是完了？那如果是完了就麻烦了哈。如果耶稣说完了，那完了我们就完蛋了。但耶稣说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解释，也就是说他的工作已经成就了。那同样的意思在这里，耶稣就成了贫穷，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他选择贫穷，他本来富足但选择贫穷。贫穷到什么程度？出生在马槽里边，偏僻的村落里边，而且到最后我们看到耶稣还要逃难了。那耶稣就唯一出国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就在小时候去埃及，从此以后呢，回到以色列呢，就待在埃及，就待在以色列，从来什么地方都没去过，啊，这是一个很没有什么世界观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看到他整个的视野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婴孩，所以说成了贫穷，变成贫穷不一样啊。今天有很多大富翁啊，可能你今天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一个人，可是2008的金融危机，啪，你变成贫穷。跟成了贫穷完全是不同的一个概念。因为成了贫穷乃是说他是自由意志主动放弃那样的一个富足，为了什么？为了就是我们的缘故。所以你看他穷到什么程度，你看到吗？一节经文跟路加福音第1章58节一起来读好吗？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你有没有枕头？有嘛，那你就富足了。耶稣因为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你看到吗？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当中，我们多么有福气，是吧？我们弟兄姊妹哈，我常常感觉到哈，我们弟兄姊妹常常埋怨我们所没有的，而没有为我们所拥有的来感恩啊。那耶稣基督他如此的来到这个世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使到我们富足，看到没有？好，所以你看到整个福音的。耶稣就来的一个福音的中心是什么？就是他本来是拥有万有的，但是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变成一无所有。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家徒四壁啊，一贫如洗啊。那这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怎样一贫如洗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来到人世间，这个人世间这个意思呢，就是道成了肉身。所以约翰福音第1章14节告诉我们什么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成了肉身，就是变成一个小 baby 来到这一个世界上，住在我们中间。当他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他是贫穷的哈。你看到下面这句话，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所以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做道成了这个肉身呢？啊，这种概念啊是非常非常深奥的一种的概念啊。那么有几个字，什么什么？神是神，人是人，你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哈。好了，神可以充分了解人，人不能够充分了解神。这句话你可以明白吗？可以明白。好了，再来一个，神不是人，人不是神，这个少部分人可以充分的领悟，对不对？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再下一个哈，看看你理解多少哈。神是人，人是神，那你能够明白吗？容易明白，对吗？这就是道成肉身。神耶稣基督他变成，当他在地上是人的时候，他又是神，他是全人，他是全神，他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道成的肉身，神子变成人子。那神子是富有的，拥有万有的，但是他成为了人子，是贫穷的，住在我们当中的。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道成肉身的这个的真理。所以正如保罗在以弗所说，反倒是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这个样式。假设说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的第二章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什么呢？注意到耶稣基督他从天上荣华富贵一级一级一级一级的降卑，到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奴仆的一个的形象。所以呢，我们就要问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他要道成肉身呢？那你想看啊，弟兄姊妹，神爱我们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去，神怎么样向我们表达我爱你呢？那神，有人说哎呀，神可以变，神可以用很多方法啊，他可以在银空上写说我爱你这三个字啊，但是人能够明白吗？人不能够明白。神可以写一封信给人啊，告诉神，告诉人，人啊人啊，我很爱你啊，可是你能够明白吗？你可能不明白。神可以把它缩小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本来是一个灵，他变成缩小，把自己变成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让我住在我们当中，目的在哪里？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认出他来。所以你看到吗？神哈，他没有变。你怎么了解？你要 OK， 或者说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神。如果你要了解蜜蜂的话，你告诉蜜蜂我爱你，他明白吗？他不能够明白。你写信给他，蜜蜂 I love you， 他也不能明白。那怎么样他能够明白呢？你变成蜜蜂，你跟蜜蜂生活在一起，那蜜蜂就知道说，哦，因为你爱我，你来到我们当中。神也就是如此，他从天上来到人间，进到人的社群里边。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一个 baby 开始，而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成人，是一个小孩子，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从小长大一模一样。所以因为神他是个人，所以他叫做以马内利。什么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嘛。神为什么要与我们同在呢？我们都牧者的哈，我们都有去过医院哈，去探访过一些的病人啊。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你在病房，我打个电话给你 ，Hi Bill， 你现在好点没有？我很爱你，我很关心你，这是一个方法。跟我亲自到医院去，在你的床边里面握住你的手，看着你的眼睛，然后说 Bill， 你好点吗？我们很关心你。那有没有差别 ？Bill 绝对有差别，对吗？你看嘛，上帝就是来到我们的当中，因为怎么样？因为他要跟我们同离共敏，他要了解我们。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今天处在哪一种的境况里边，他非常了解我们，他认识我们，他认识我们，他认识我们的贫穷，他认识我们的不足，他认识我们的无助，他认识我们的无奈，他知道我们的无力，他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都说我们会很绝望，他完全理解，他完全理解。所以他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了贫穷。为什么要成为贫穷呢？这句话很重要，叫我们因为他的贫穷，我们可以成为富足。那我想这就是整个圣诞节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精神。那如果你不了解什么叫做圣诞节的精神的话，这就是圣诞节的精神。本来他富足，为了我们的缘故他选择贫穷，为的就是要使得我们能够富足。那他怎么样使我们富足呢？怎么样使到我们才能够富足呢？怎么样使到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我们可以变成刚强？怎么样使到我们 贫穷的可以富足，怎么样使到我们这群黑暗里面的人能够进入光明，怎么样使到我们这些绝望的人我们可以得到盼望，怎么样能够使到我们这些生活感到没有意义的人突然之间感到生命很有价值，怎么样使到我们富足呢？弟兄姊妹，我们身为一个牧者，我多么盼望我有一根的魔术棒啊，挥一挥你马上变得富足，挥一挥马上你变成漂亮，挥一挥你马上就变成了生命非常有意义非常精彩。可是我没有办法，但是耶稣说我能够。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富足呢？有一个字叫做联想入罪，叫做 guilt by association。 什么叫做联想负罪？联想负罪就是说，你大家知道什么叫瓜田李下吧？瓜田李下啊，那么哎，我的瓜不见了，结果我看到 Bill 在那边，那 Bill 你偷我的瓜。为什么我说他偷我的瓜呢？因为他在田底下，了解吧？这个叫瓜田李下，他可能没有偷，但是因为你在那样的一个场景里面，结果呢你就被嫌，你就成为一个嫌疑犯了。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瓜田李下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会变成怎么样的人。所以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说，不要听恶人的计谋，不要跟恶人的脚步，然后不要做这个亵慢人的座位啊，因为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就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知道吧？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联想入罪。但是我现在不是讲联想入罪，我现在要讲的是另外一个，现在讲的恩典联想。恩典联想，恩典联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如果我们要成为富足的话，我们要跟这个赏赐给我们恩典的连接在一起。那谁给我们恩典呢？耶稣基督给我们恩典。所以呢，我们要跟耶稣基督连接起来，借助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本来贫穷的我们可以成为富足。也就是说，简单来讲，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们因着他的恩典，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我们可以称为天国的子民，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而我们现在我们却有丰盛的生命。这种丰盛的生命本身它就是一个的富足。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富足呢？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如今我们蒙神的恩典是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才能够白白称义。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班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请问我们配得吗？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想想，我们在思考，我们在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的生命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是相当是一个很不可爱的一个人，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老老实实的问自己的话，你说我可爱吗？我告诉你，很多人讲说我根本不可爱。你看到人的不可爱的时候呢，你也要知道我们本身也不可爱。这么不可爱的一个人，上帝竟然说我愿意为你，为的就是要使你得到富足。所以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什么呢？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不单是领受恩典而已，而且这个恩典是怎么样？恩上加恩。上帝就是这么样的富足，才能够一加一，而且不单是一加一，我想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是一乘一，它是倍数来增加的，他要赏赐给我们的。你知道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个恩典里边，弟兄姊妹，是没有所谓的 quota。 我不晓得大家懂不懂什么叫 quota 的意思，说只有部分的人啊，他才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人的权利。我来自马来西亚啊，我们马来西亚，我们入大学的时候呢，我们政府呢啊，都有这个quota啊，只有马来人啊，他们才有很多的机会进入大学。我们啊，华人呢，很多时候就是受quota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逆种的制度是有选择性的，但是我们的主当他给我们恩典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选择性的，只要我们相信了他，我们就能够享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配得吗？我们不配，真的不配。我们又怎么得到呢？是他的恩典。所以神学家另外有一个字叫做归算的义 imputation。 那什么叫做 imputation？ imputation 呢，简单的我用一节的经文来解释，一起来读。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你看到没有？本来我们是有罪的，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他不算我们为有罪，这就叫做归算的义。那可能我们还是不太能够去理解这样的一个意思，对不对？那么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解释。 那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这个这样的一种的归算的义呢，是我们不配得到的。我再说啊，那譬如说我欠你的五十万，啊弟兄，我欠你五十万，但是我没办法还你，怎么办？不过没关系，席牧师很爱我，他打进你的入口五十万，他帮助我还了这五十万。我没有能力，但是席牧师他有能力，他帮我还清了，这个叫做归算的义。我配得吗？我不配得，只是席牧师他爱我，他可怜我，他怜悯我，知道我是隔壁的邻居，所以呢，他就帮助我了，把我所欠的那个债直接的汇入我的债主的户口，这个叫做归算的义。我们本来我们是该死的，但是耶稣就代替了我们的死，让我们因为他的死，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永远的一个的生命，这个、就叫做归算的义。然后呢，他把什么拯救的衣给我们穿上，公义的袍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知道吧？我们都有这个什么？我们都有这个拯救的衣，我们都有公义的袍，然后再加上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光圈。哎，摸一摸，你看你头上有没有光圈？有没有光圈？好像摸不到，对不对？这光圈的意思代表什么？这光圈的意思代表啊，这是电影电视机里面的一部电视叫 The Saint 啊，头上都有一个光圈，就是说我们是分别出来的，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人，我们都是蒙受上帝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的人。我们配吗？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不配，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贫穷，要让我们得到富足，但是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要相信他。或者我再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解释吧，这个就是 Mary Elizabeth 啊，可能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可能认识他啊，他是谁啊？他是澳大利亚 Tasmania Hobart 的一个的小女生啊，就是那一年在2000年啊九月份在奥林匹克在澳大利亚在悉尼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他的整个生命就开始被扭转过来。那为什么会被扭转过来呢？从一个 Tasmania 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的一个小女孩，她的生命因此被改变的一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丹麦的 Frederick 王主，也就是说以后丹麦的王帝啊，就是国王啊，是吧？那他认识了他，然后呢两个人就结了婚了。那这样这边我想请问你，这个人这个 Elizabeth，他出生的家庭也并不是非常有才识的一个的家庭，没有什么地位啊，没有什么荣耀的一个地方，没有什么荣耀的一个人啊。但是因为认识了这个国王，结了婚之后呢，他就变成了以后的一个皇后。那我想请问，他配得成为皇后吗？他不配。但是因为他嫁给了一个国王，同样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配得成为上帝的儿女吗？我们配得成为天国的子民吗？完全不配。但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嫁给了耶稣基督，你知道吗？那我们就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那我们可以称为上帝的这个儿女。就正如这个 Mary Elizabeth， 以后别人在叫他的时候呢，不是叫他名字了，他要叫 Your Royal Highness，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的身份跟地位了，完全就是因为他认识了。所以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的困境，我们没有办法自救，所以道成了肉身，他本来富足成了贫穷，为了就是因为他的贫穷，让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的富足。所以本来我们在黑暗里边的，但是因着他的拯救，因着我们愿意相信他，我们进入光明里面。本来我们是绝望的，但因着相信了他，我们就有希望。本来是我们贫穷的，本来我们对前景是感觉到非常消极的，我们非常绝望的，但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不在他本来，但是成为了贫穷。有很多人我们认为说钱是万能的，是没有错，没有钱万万不能，我们都了解，但是更加多人认为说钱是万能的，只要我有钱，我不需要耶稣基督，我都没有关系。今天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那种概念，你知道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当中，有相当多的比喻都是讲跟钱有关系的。耶稣基督知道我们很看重钱， 钱都说变成我们的偶像。基督他的富足是远远超越物质的，因为人的钱是有限的。我们来看一下钱是怎么样子有限。钱可以买书，但是买不到智慧；可以买床铺，但是买不到睡眠；可以买到食物，但是不能够买到诗意；可以买到房子，但是不能够买到家庭；可以买到化妆品，但是不能够买到气质；可以买到酒肉朋友，但是不能够买到知心之交；可以买到很多的药品，便宜的药品，用 healthcare 看可以买到很便宜的药品，但是你不能够买到。好了，弟兄姊妹，你看到这张图画的时候，你发现什么？钱它不是万能的，但耶稣又要给我们的富足。如果他给你富有，给你很多钱，给你成为一个千万亿万富翁，我们要感谢主。那如果上帝让你成为了千万万万富翁的话，那你赶快去买一块地来建立台府教会。但是上帝很多时候不是让我们有很多拥有钱，但是上帝让我们感觉到生命有价值，生命有意义，上帝让我们有神的样式，上帝让我们能够活得精彩，上帝让我们生命里面有那种的满足感，上帝让我们进到人群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祝福带到人群里面。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富足。我们任何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带，我们就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祝福带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就是富足。这是耶稣基督要赏赐给我们的。所以今天人能不能够用富足跟拥有多少钱来做一个的证明？你很有钱你就很富足吗？不一定啊，不一定，你知道吧？啊，台湾有一本书不是这么写吗？穷到什么？只剩下钱。穷到只剩下钱啊。这种，所以你拥有很多钱不代表你就是富足，你知道吧？不代表你就是一个快乐的人。你看耶稣都生的时候有没有住处？我们刚才 读过了啊，狐狸什么？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看到没有？生的时候没有住处，死的时候有没有坟墓？也没有坟墓啊。他死的时候呢，反而是约瑟马太呢把那个坟墓给他了。可是你看到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啊，我们都是在匆匆忙忙的忙忙碌碌的，就是生的时候要找很多的住处，很多的住房啊，头可破血可流，房子不可不追求，所以我们买了很多很多的房子啊，有的人甚至买了墓地了啊。我们很害怕，就是我们以为这些都是我们的保障。如果这些都是我们保障的话，我们看耶稣基督他真是一个笨的一个人，他没有这方面的去为自己这些的保障在那里来生活，他没有，他的整个的生命是远远超越这些的东西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世上最贫穷的人，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但是他却是最富足的人，他是给人最丰富生命的一个的人。所以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从耶稣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富足？本来富足，但是他愿意分享他的生命进到人的这个世界里面。人，耶稣基督在世33年，你看到吗？不管是哪一个的这个领域的人啊，金世界也好，宗教界也好，你看到吗？很多人他们都是以前有宗教家、政治家、音乐家在，他们都是非常有势力的人，非常有能力的人，也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但是你看到有很多这些的人，他们都在做什么？他们都在信靠耶稣，他们都在学习耶稣，他们都在敬拜耶稣，他们都在赞美耶稣。显然耶稣基督是有一些是人所没有的那一种丰盛的，所以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为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富足，我们可以富足。那弟兄姊妹，今天你富足了吗？你富足吗？富足哈，但是富足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单单独享。你知道真正的富足是什么知道吧？真正的富足就是当上帝永给了你富足之后，你愿意去分享这个富足，这样的一个富足会加倍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富足。耶稣基督在这个圣诞节当中，他要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分享生命的富足啊！当然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圣诞节当中，当我们去朋友的家，我们去 party 的时候，当我们去度假去旅游的时候，让我们把这样的一种分享的生命能够去经历耶稣基督的富足。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知道吧？ 生长在一个富有的家庭，不如你活出一个像富有的人的那种的生命一样。有很多富二代，有很多的官二代，有很多的民二代啊，新二代，他们的生命不一定是很精彩的。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是属于哪一代吗？我们属于王二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的下一代，我们是王二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富足的，对不对？我们都蒙受上帝祝福的，所以让我们把这个祝福带出去外面，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吗？主赐福你。这首诗歌可能大家不熟悉，没关系，我们第一次呢，我们就坐着唱，等到我们熟悉了，好，我们就站起来唱，好不好？好。
有主赐福给你，求知信心不自动摇，无论晴或雨，时刻保守你，使你在今天尝尽主恩的爱。
再来一次啊！
求主恩赐福你，求知信心不自动摇，无论晴或雨，时刻保守你，使你在今天尝尽主恩慈爱。
第二节，
神恩丰富供应，灵内富足，心里信心，万变难避免，求主赐福你，使你在这刻尝尽主恩待。
可以吗？可以吗？来，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好吗？来唱第一节。
求主恩赐福你，求知信心不自动摇，无论晴或雨，此刻保守你，使你在今天尝尽恩的爱，善恩丰富供应。
熟悉了吗？还要再唱多一次吗？再唱多一次好不好？熟悉一下好不好？好，来快乐的唱哈。
求主恩赐福你，求知信心不自动摇，无论晴或雨，时刻保守你，使你在今天尝尽主恩的爱，善恩丰富供应，灵内富足，心里欣喜，万变难避免，求主赐福你，使你在这个尝尽主恩待。
好，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就是这么样的慷慨，毫无保留的，你把你自己的大爱向我们这一群人来倾倒。谢谢你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当中，主，我们享受了那样的一个的富足。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不再妄自菲薄，让我们不要再小看我们自己的影响力。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但愿主，我们在这个圣诞佳节当中，主，我们真是把你这样给我们的一个祝福 我们带到人群当中，让我们愿意跟人来分享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福气。主啊，谢谢你，本来你富足，你愿意成为贫穷，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富足。谢谢你让我们这些相信你的人，我们已经是非常富足的人。为此我们献上感恩，为着过去这一年你丰丰富富的供应感恩，为着新的一年当中，主我们期待上帝，你要在这新的一年当中，你要给我们更大的福气。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再次的谢谢席牧师，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见面。